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五。美国接中共虚假宣传，西方对中共的聚焦目标是否越来越清晰？
国务院的这个报告是非常明确、非常强硬，说中国的这个 disinformation 这种虚假宣传已经是在全球范围内是大规模的。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看法在发生很快的变化，很快的也是非常深刻的变化，无论是智库还是来自于一些国家的政府，这样的报告会越来越多。
日本强化信息战对策应对中国的虚假信息潮。
简单来说，就是认知作战是透过讯息的传播来分化国家，让民众对于政府产生不信任感，或是制造社会的混乱。很多时候呢，这些会跟时事来做结合。
海外流亡维吾尔团体对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反应正面，中国大使态度则是针锋相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8月24号发布报告称，北京积极试图操纵和主导有关新疆问题的全球舆论，并且抹黑独立消息来源的报道。这份揭示中国在新疆维吾尔人权状况的虚假宣传活动的报告出台，说明了什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豪瑟人权问题学者、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请他做相关解读。
滕彪先生好。
哎，你好。
美国国务院8月24号发布报告称，北京正在积极试图操纵和主导有关新疆问题的全球讨论，那试图通过制造虚假的消息来抹黑独立消息来源的报道，您怎么看？
国务院的这个报告是非常明确、非常强硬，说中国的这个disinformation 这种虚假宣传已经是在全球范围内是大规模的。这个报告这个对于国际社会就是对中国的这个看法，对至少对这个新疆问题的看法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看法在发生很快的变化，包括对华政策也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都在发生非常快的也是非常深刻的变化。过去人们是幻想的那种中国通过这个经济发展然后可以实现自由民主，这个幻想已经彻底破灭。那中国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它越来越成为对国际自由秩序对国际人权的最大的威胁。有很多专家很多报告都指出，中国是比俄罗斯更大的威胁，对于国际自由秩序和国际民主来说。所以这种报告实际上也就无论是智库还是来自于一些国家的政府，这样的报告会越来越多。
滕彪先生，有观点就认为维吾尔问题让中共的这个伤疤是越揭越大，那么中共呢就急需的通过制造虚假的信息来进行掩盖，您的观点？
对，这也是中国他对外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吧。除了这个统战工作之外，他的这个大外宣也是在中共的这个政治，在中共的外交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当他没有办法去 公布真相，当他没有办法去回应国际社会的批评的时候，这个是他最经常采用的一个手法。他通过他所控制的这些媒体，包括这些海外的中文媒体和中共能够控制和渗透的一些外文的媒体，包括很多这个社交媒体等等，他都是就是不断的来宣传，来制造他自己的那一套这个叙事模式。新疆的问题也是一样，包括疫情啊等等，包括这个其他的这个人权问题，南海、台湾等等，他都是就是投入巨额的这个金钱去进行这些信息战或认知战，然后让很多人就是看不清这个问题的本质，或者让很多人在这个认识上产生迷惑。
滕彪先生，巴切莱特作为联合国人权机构的高官，他在中国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上的这个态度和作为，被认为已经对联合国机构构成了打击，影响非常恶劣，您怎么看？
对，这个肯定，这个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这是联合国人权事务的这个最高的职务。巴切莱特的这种做法，包括他前不久访问新疆，他的这个种种做法和言论，实际上影响的不仅仅是他本人的形象和这个声誉，他影响到整个这个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形象和公信力。对，从一开始这个人权报告被推迟，就是跟中国的要求，中国的威胁施加的压力有关的。本来应该是在奥运会，今年的冬奥会之前就发布，但是肯定是因为中国方面的压力他没有发布。那现在巴特莱特要离任之前，肯定也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压力。巴切莱特他在好像昨天在回答记者的时候，他说 I'm trying， 就是他要努力去发布，但实际上现在看来很难在他离任之前发布这个大家期待已久的报告。
感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豪瑟人权问题学者、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维吾尔流亡组织星期三表示，欢迎美国政府发出的关于中国努力操控全球有关新疆问题的舆论的报告。这是针对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发布的报告的回应。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华盛顿的维吾尔运动负责人罗山·阿巴斯表示，美国政府揭示中国的虚假宣传活动，对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来说是个好消息。根据阿巴斯的说法，他的维吾尔运动团队每天都必须应对北京的虚假宣传活动，以教育公众了解中国集中营和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现实。阿巴斯说，他的姐姐四年前在乌鲁木齐就被中国政府任意拘留。在华盛顿的东突厥斯坦民族觉醒运动创始人、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总理萨利赫·胡达亚尔表示，中国的虚假宣传活动不仅针对新疆，还针对其他地区。近年来 YouTube、 推特等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开始为中国政府关联账户贴上标签，并宣布移除涉嫌与中国政府相关的僵尸账户。然而根据胡达亚尔的说法，美国政府应该向社交媒体平台施压，以阻止中国政府利用其平台进行虚假宣传活动。中国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有关新疆维吾尔的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的说法不过是反华势力炮制的恶毒谎言。李鹏宇在一封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称，美方利用涉疆问题制造谎言和制造麻烦，并说是美国政府一直在散布虚假信息和谎言，而中国是向世界讲述新疆地区的真相。
将于下周卸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星期四8月25号暗示，他的办公室可能无法兑现在他离任之前公布外界期待已久的有关中国新疆人权迫害报告的承诺。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联社报道，巴切莱特对媒体表示，他的办公室在努力达到他今年6月定下的在8月31日离任前公布有关新疆报告的最后期限。巴切莱特表示，他的办公室依照惯例已经将调查结果通知中国，中国官员回复了很多的评论。他说，他的办公室目前正在集中精力核实事情的真实性。人权观察日内瓦分部主任约翰·费雪在听完巴切莱特的记者会后发推说，更努力些，不发表将对他的办公室是耻辱，对受害者是背叛。巴切莱特任期的最后几个月一直笼罩在一再拖延发表有关新疆问题报告的阴影下，许多日内瓦的外交官相信报告一年前便接近完成。近几年，许多新疆问题的国际学者和人权组织根据对获取的资料和卫星图像等研究分析得出证据，指责中共当局在新疆将1到2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关押在再教育营，被迫接受政治和去维吾尔文化及去伊斯兰教的洗脑。美国等一些国家认定中国大规模系统性的虐待维吾尔人的行为，并将此种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北京否认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称维吾尔人被送到职业培训中心是为了去极端化和反恐，学习新的工作技能和汉语。美联社表示，巴切莱特坚称他在今年5月访问中国期间曾就拘留环境和虐待在押人员的问题向中国当局提出关切。他表示，一年多以来他的办公室收到巨量的信函要求公布新疆报告，最近几个月他也收到一些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约40个国家的信函要求不要公布这个新疆报告。他说，他受到公布或不公布的巨大的压力，但他不会因为任何压力决定公布或撤回报告。巴切莱特最初于2021年9月通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他的办公室接近完成新疆的人权评估报告。三个月后，他的发言人称将在几个星期内公布，但是直到现在，巴切莱特的新疆人权评估报告仍然还没有发表。巴切莱特于2018年成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来，没有公开谴责被广泛报道的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面临的侵犯人权的指控，这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美国国务院也对巴切莱特及其团队访华受到中国限制和操纵表示担忧。
日本防卫省针对敌国的信息战将在明年度起增设认知领域。专家认为，防卫省和自卫队高度重视俄罗斯和中国的虚假信息，重视中文的信息传播是全球趋势。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日本共同社8月19号报道，针对敌国通过散布虚假图像和视频等努力创造有利形势的信息战，日本防卫省将加强对策，从而尽早发现虚假信息并更正，完善国内外支持日本政府和自卫队活动的环境。多名政府相关人士8月19号透露，防卫省将在2023年度预算申请中列入调查研究和强化体制的经费，最初预算将反映出加强负责调查分析与发讯、信息发布人员的扩充、组织的一元化等体制。防卫省认为，中国非常重视信息战，急需拟定相关对策，以分析海外的假信息，并积极发出有利于自己国家的正确信息，以加强搜集信息及发讯。日本2018年度拟定的防卫计划大纲当中，在传统的陆海空领域之外，增设了新领域，包括太空、网络、电磁波三个领域，分别创设专门部队。明年度起，要将认知领域纳为第四个新领域，以集结战力 建立跨领域作战能力。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底将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三大外交和安全政策文件，防卫省将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写入上述方针。除了提高探知虚假信息的能力外，还将推进对策、预测敌方军事动向等，并事先发布信息，防止错误信息在社交网站等处扩散。日本大学危机管理学部教授小谷贤表示，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中国军队在台湾外围实施大规模军事演习之际，日方确认了大量虚假信息。他对美国之音说，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高度重视俄罗斯和中国的虚假信息，因为二月开始的俄乌战争加剧了日本的危机感。此外，在乌克兰战争中，美国似乎也敢于公开机密信息，并暴露了俄罗斯的虚假信息。不过，防卫省的认知领域严格来说是针对虚假信息的反制措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认知战涵盖的范围有所不同。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忠指出，有关认知作战的进行，大部分的人是处于认知作战当中却不自知。心理信息的操作是目前认知作战最常见的手法之一。他告诉美国之音，
简单来说就是认知作战是透过讯息的传播来分化国家，让民众对于政府产生不信任感，或是制造社会的混乱。很多时候呢，这些会跟时事来做结合。由于这样的特性很多时候它会被归纳在战争的灰色领域，或者是我们称为的 so-called 的 gray zone activity。其实呢，这些都可以算是心理战或政战的一部分。
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所谓认知战是近年来欧美国家军事安全学界部分学者刻意以旧酒装新瓶之手法，将传统兵学中的谋略战、宣传战、欺敌战与社会科学既有之群众运动组织手法相接轨，结合现代信息社会网络传播运作特征，经过重新包装后开始倡议此种理念。他说，
日本防卫省为求与西方盟国军事对话联系对象理念保持同步，因此刻意针对认知领域增列成为跨领域作战能力之涵盖范畴，其目的并非针对任何实际战争潜力或是具体威胁，而是纯粹为能够确保军事外交与联盟作战理念沟通无碍。
日本防卫省今年度新设立了全球战略情报官，负责搜集海外信息，调查分析各国官方发表的内容。在发讯方面，基于战略性沟通的观点，设立了跨部局的小组，从去年夏天开始加强发讯。有关日本与美国等联合训练，在中文网站上也有中文版发讯，展现同盟国的团结。日本大学危机管理学部教授小谷贤表示，全球战略情报官是为防卫省的防卫政策核实虚假信息，但是不会公开，仅用于内部信息分析。他说，防卫省用中文信息沟通，类似于美国进行的战略沟通，有防止事态升级的目的。换句话说，除了一般外交之外，这个想法用防务交流和战略信息传播达到避战。虽然目前中国在日本开展大规模虚假信息活动尚未证实，但这是因为社交媒体平台已经屏蔽了不适当的信息。其实我们从日本雅虎新闻最近出现俄罗斯所发布的虚假信息就能看出端倪了。据共同社的报道，最近假冒前防卫相岸信夫谴责乌克兰的虚假信息截图在日本新闻网页上流传。虽然岸信夫表示这是假的并要求更正，但一部分仍残留在网上。防卫省官员指出，若对虚假信息置之不理，不知不觉间就会被当作是真实的，逐一发现并更正需要相当多的人手，因此有必要加强体制的建设。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忠认为，日本防卫省的新措施与全球趋势一致，因为许多西方国家都越来越重视中文的信息传播。他说，
那 这其实也是过去比较被忽略的一部分哦。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使用者的讯息操作这一部分，在西方国家啊、我们过去还是比较重视啊、用英文的部分。那现在慢慢的，中文使用者跟中文的讯息也开始受到重视。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鉴于中文的使用者在全球其实占有相当的比例。那如何避免中文透过中文进行的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也就是虚拟讯息的操作，是现在许多国家所重视的议题。那这一部分需要有更多的资源投入，能更了解这些讯息的操作如何被进行。
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认为，防卫省的社群网站上使用中文发讯与认知领域无关。他说，
日本防卫省在社群网站所使用语种基本上是依据点击网站使用者所使用语文而立。由于大量使用中文的网络使用者与防卫省社群网站密集互动，因此防卫省网络管理单位才会在使用者导向前提下设立中文版，提供相关讯息，其与认知战威胁掌握与判断并没有任何关系。
从日美台合作向台湾取经，日本大学危机管理学部教授小谷贤表示，防卫省对于台湾在突发事件中遭受虚假信息攻击时的处理确实很感兴趣，认为台湾的经验对于增强日本的信息应变能力有所帮助。他说，目前并没有看到防卫省与台湾合作的消息，比较合理的顺序是先发展日美合作，再建立美台合作关系，接着日本和台湾就可以间接合作了。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让日本和台湾的非政府组织交流，台湾可以指导如何处理虚假信息。日方在处理虚假信息方面完全没有经验，我认为台湾真的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不过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却认为，台湾对于相关领域所能提供的经验很有限。他说，
就目前来看，国军并未编纂完成任何认知作战准则，而国内对于认知战亦无配套立法措施，因此就应对所谓认知战来说，尚处于起步阶段，恐怕还要向国际社会各方取经啊，无法提供其他国家任何价值显著的具体经验。
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忠指出，台湾长久以来就处于中国的认知作战下，台湾政府早已拥有完整的心理战与政治作战部门与其对抗。他说，
那对于这些经验，我相信对于日本及其他民主国家在对抗集权国家的认知作战会有相当大的助益。虽然说认知作战或心战会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然而它的手法跟防治模式还是会有其相当的一致性。如果民主国家包含台湾能够共同的合作，然后针对认知作战定期进行情报与其经验的互享与互通，相信对于共同对认知作战会产生的抵抗会产生相当大的效果。
美国之音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据日本媒体报道，中共解放军在为报复美国国会众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而举行的环台湾军演及实弹射击过程中，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亲自在演习开始前的最后时刻批准向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发射五枚弹道导弹。法新社下属的国际商业时报8月25号援引日本日经亚洲资深记者中泽克二撰写的分析文章报道，在解放军8月初对台湾的军演中，向日本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EEC 内发射弹道导弹的最终决定来自习近平。台湾政府宣布明年提交创纪录的国防预算额，称此举是为了应对中国大陆在美国国会众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的最新形势。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台湾行政院星期四宣布将2023年的国防预算增加到4151亿元新台币，比2022年大增近 13%。 如果将打算用于购买新式战机，提升海空战力的1083亿元新台币采购特别预算加在一起，明年的总国防预算将高达5234亿元新台币，比2022年大增近15%。此外，行政院还列出629亿新台币特种基金预算，但没有说明这项特种基金的具体用途。行政院主计长朱泽民说，两岸紧张局势骤然加剧，政府决定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自美国佩洛西议长八月初访问台湾以来，中国大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持续抵近台岛，实施军事演习。台湾行政院表示，台军不得不更多更频繁地派出军机军舰予以拦截和警告，导致燃料费和装备护送费用大增。行政院计划在8月底将包括国防预算在内的整体政府预算报告送交立法院审批，相当于194亿美元的台湾国防预算还不及中国大陆今年3月公布的2022年国防开支，也就是2116亿美元的十分之一。中国的国防开支注重添置隐形战斗机和航空母舰等先进武器装备，台湾则依靠提高不对称战力，包括添增能打击中国大陆深处的导弹。中国坚称台湾是必须统一的一个省，必要时会使用武力实现这一目标。台湾政府坚持认为，台湾的前途必须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会见日本访客时重申，台湾保卫主权、自由和民主的决心不变。他说，与此同时，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台湾不会挑起争端，也不会激起冲突。
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招致质疑的行为不断曝光。有媒体最近披露，所罗门群岛总理接受中国政府的现金，并且在去年两次把这些钱分给亲政府的国会议员。这个举动在所罗门群岛引发了广泛的批评。人们认为中国政府利用金钱帮助该国总理索加瓦雷维护权力。路透社星期四8月25号报道，中国在2021年向所罗门群岛总理办公室控制的一项基金提供了2090万所罗门元，相当于249万美元。总理秘书吉米·罗杰斯说，这些钱在同年11月和12月分两次被分给了39名支持政府的议员，每人分得25万所罗门元，共计975万元。第二次拨款是在12月13号，平均每名议员获得大约2万所罗门元，共计 83.1 万所罗门元。罗杰斯解释说，中国在2019年同意延续台湾的做法，连续三年向这个基金里面注资。所罗门群岛曾经是台湾的邦交国，但是索加瓦雷2019年当选总理之后，中断了与台北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了北京。从时间上看，中国给所罗门群岛政府基金提供的这笔资金，可能是北京为换取该国政府切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承认北京而提供的交换筹码之一。索加瓦雷总理办公室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否认利用中国资金维持其权力。澳洲广播公司调查报道节目《四角方圆》披露，中国两次向所罗门群岛政界注资。一封由总理索加瓦雷签署的信函显示，去年8月中国大使馆批准了对其政府的额外支援。索加瓦雷将这笔资金称之为复兴经济的刺激计划。这笔资金发放给了亲政府的议员，而反对党议员则什么都没有得到。希拉斯·陶辛加曾经是索加瓦雷政府的前官员，后来加入了反对党。他对澳洲广播公司表示，他还在政府的时候收到了第一笔资金，不过当他加入反对党之后就没有收到第二笔资金了。所罗门群岛在与北京建交后爆发了大规模抗议，首都霍尼亚拉发生了骚乱，抗议者烧毁了建筑物。所罗门群岛当局向北京求助，中国提供了警用物资，并且派出了警务顾问组。今年4月，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署了一份安全协议，引发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太平洋岛国对中国在这个地区发展军事的担忧。不过，索加瓦雷在7月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期间表示，不会允许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